The Savior Jesus Christ spent his earthly ministry.
救主耶稣基督在尘世传道期间，教导人们有关他医治与救赎的大能。新约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记载，有一次，有人批评救主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救主利用这样的批评，借机教导我们所有的人，要如何对待步入歧途的人。他问了两个重要的问题来回答批评，来回答批评的人。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，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，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呢？一个妇人有十块钱，若舍我一块，岂不点上灯，打扫屋子，细细的找，直到找着吗？救主接着教导浪子的比喻。这个比喻说的不是一百只羊或十块钱，说的是步入歧途的宝贵儿子。救主借由这个比喻给了我们什么教导，使我们知道如何对待步入歧途的家人呢？这个浪子告诉父亲，他现在就想要分家产，他想要离开家庭和家人的安全保护，去追寻世俗的生活方式。请注意，在救主这个比喻中，父亲满怀慈爱的回应，给了这个儿子家产。当然，这位父亲必定尽了一切所能说服儿子留下来。然而，一旦这位成年的儿子做了选择，睿智的父亲就放手让他走。于是父亲展现出真挚的爱，守候着，等待着。我的家庭有个类似的经验，我两位忠信的兄弟，美好的姐姐和我，是由有良好榜样的父母抚养长大。我们在家中蒙受福音教导，顺利长大成人。我们四个人都在圣殿和我们的配偶印证。不过在1994年，我姐姐苏珊对教会和教会的一些教导感到不满，她被那些嘲弄批评教会早期领袖的人说服了，让自己对活着的先知和使徒的信心削弱。随着时间过去，她的怀疑压倒了信心，于是选择离开教会。苏珊允许我分享她的故事，希望对其他人会有帮助。我的兄弟和我还有守寡的母亲都非常忧伤，我们想象不到有什么事可能使她放弃信仰。我的兄弟和我都担任过主教和定额组会长。当我们撇下九十九只羊去寻找失去的那一只，成功救援智慧成员和定额组成员的那份喜悦，我们都体验过。不过，对于我们的姐姐，我们努力不懈地救援她，邀请她回来，却只有把她推得越来越远。当我们寻求天上的指引，想要知道如何世代地对待她的时候，事情变得很清楚。我们必须效法浪子的比喻中那位父亲的榜样。苏珊做了自己的选择，我们必须放手让她走，但是要让她知道并感受到我们对她真挚的爱。因此，我们重新怀着爱与仁慈，守候着，等待着。我的母亲爱着苏珊，从未停止，一直关心着她。每次母亲去圣殿，都会把苏珊的名字放在祈祷名单里面，从未失去希望。我哥哥和他的太太住在加州，离苏珊最近，会邀请他参加所有的家庭活动。每年苏珊的生日，他们都会在家里为他准备晚餐。他们确实自己一直与苏珊保持联络，让他知道他们很爱他。我弟弟和他的妻子会关心苏珊住在犹他州的孩子，照顾他们，爱他们。他们确实做到每次家庭聚会都邀请苏珊的孩子。当苏珊的外孙女要接受洗礼的时候，我弟弟为她执行教仪。苏珊也有充满爱心的家庭教导教师和探访教师，从未放弃她。我们的孩子要去传教或结婚的时候，也邀请苏珊来参加这些家庭庆祝活动。我们勤奋地试着策划各种家庭活动，让苏珊和她的孩子可以与我们在一起。最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我们爱他们，他们是我们家的一份子。苏珊获得加州大学的高级学位的时候，我们全家都到场参加她的毕业典礼，表示支持。虽然我们无法接受她的所有选择，但我们确实可以接纳她，爱她，守候着，等待着。2006年，在苏珊离开教会的12年后， 我们的女儿凯蒂和她先生搬到加州，让她先生就读法律学校。他们与苏珊住同样的城市，这对年轻的夫妇需要苏珊姑姑的帮助和支持。他们很爱她。苏珊帮忙照顾我们两岁大的外孙女露西，她发现自己在帮助露西每晚做祈祷。有一天，凯蒂打电话问我，是否觉得苏珊会回到教会。我向她保证，我觉得她会回来，但我们需要继续保有耐心。三年又过去了，我们继续怀着爱，守候着，等待着。六年前的这个周末，我和妻子玛莎坐在会议中心的前排座位。那天我要被支持为新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。玛莎常常受到圣灵的感动，她写了一张纸条给我，上面写着，我想是苏珊回来的时候了。我的女儿凯蒂建议我出去打电话给苏珊，邀请她观看那天总会大会转播。受到这两位美好妇女的提示，我走到大厅打电话给我姐姐。我在语音信箱留言，简单地邀请她观看那场总会大会。她收到了讯息。让我们高兴的是，她感觉要观看所有大会的场次。她听到多年前所爱的先知和使徒演讲，也发现了一些以前没听过的新名字，像是乌西多会长、贝纳长老、科克长老、克里斯多长老和安德森长老。在这次以及其他来自天上的独特经验中，我姐姐就像那浪子一样醒悟过来了。先知和使徒的话还有家人的爱感动了她，使她转过身来开始走回家。15年后，我们家曾经迷失的女儿，我的姐姐已经找到了，守候等待的日子也结束了。苏珊形容这次的经验就好像李海在摩尔门经中所描述的一样，她松手放开铁杆，发现自己处在一片黑雾之中。她说她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迷失，直到基督的光把她的信心重新唤起。那光清楚地凸显出她在世俗中所经历的一切，与主和她家人所付出的一切有着鲜明的对比。过去的六年中，奇迹发生了。苏珊重新得到对摩尔门经的见证，也获得了圣殿推荐书，并且在圣殿担任教义工作人员。她目前在自己的智慧里教导福音教义班。天上的窗户已向她的孩子和孙子女开启，虽然有些艰辛的后果，但感觉上就好像她从未离开过教会。就像尼尔逊家庭一样，在座许多人也有家人一时步入歧途。救主给予所有拥有100只羊的人的指示，就是撇下99只羊前去救援迷失的那一只。他给予拥有10块钱而遗失1块钱的人的指示，就是寻找直到找到为止。若迷失的是你的儿子或女儿，是你的兄弟或姐妹，而他们已选择离开，我们从我们的家庭中学习到，在我们尽力而为后，要全心全意爱那个人。我们守候祈祷，等待着主显露他的手。也许主在这个过程中教导我的最重要一课，是在我姐姐离开教会后，我们家庭研读经文时所发生的。当时我们一起研读路加福音第15章，由我儿子大卫来念经文。当他念到浪子的比喻时，我听到的感觉跟过去听到的很不一样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一直觉得自己是那个留在家里的儿子。那天早上大卫念经文的时候，我才明白在某些方面我自己就是个浪子。我们所有的人都亏缺了父的荣耀，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救主的赎罪来医治我们，我们所有的人都迷失了，需要被找到。那天的启示使我了解，姐姐和我都需要救主的爱和他的赎罪。苏珊和我的确走在回家的同一条路上。救主在这个比喻中描述父亲迎接浪子的话语强而有力，我相信这些话或许也形容了我们回到天家时与天父相见的情形。这些话教导我们，一位父亲怀着慈爱等待着，守候着。救主是这么说的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景象， 连连与他亲嘴。愿我们都能获得启示，知道如何用最好的方法对待我们生活中迷失的人。如有必要，在我们关爱、守候、等待浪子回头时，也要具备天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耐心和爱心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